位平安。
平安。
到老店，我们先欢迎新朋友。若今天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如果你定居江津，而且你目前没有到固定其他教会聚会的话，我们盼望每个主日你能够和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今天非常感恩，我能够回到你们中间。从上次我回家之后，我和我的妻子在祷告，盼望11月份能够回来。我知道我们中间呢，很多弟兄姐妹也为我祷告，所以今天我站在这边，能够跟弟兄姐妹分享信息，我心中充满了对神的感恩，也对弟兄姐妹的感谢。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时都过去了，下一张。我罗波西信息系列一共有10讲，今天已经到了最后的一讲，最后一讲就是摩西最后的旅程，是用《生命记》30章1到12节。在这个摩西的故事的系列里面，我们讲了7次是用出埃及记，有2次是民数记，今天呢讲《生命记》。《生命记》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Deuteronomy， 这个字是根据71本他们翻译的时候用的这个名字。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二本律法书。可是中文的和合本把它翻成生命记。生命记是什么意思？就是重申神的命令，也就是说把神的命令再讲一遍。在他们要进迦南地之前，摩西又告诉他们一遍，把神的诫命和律法再告诉他们。我个人觉得《生命记》的翻译是比较好，因为的名字还好。当以色列人过了40年在旷野的漂流，今天终于到了约旦河的东边，他们准备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可是在这个时候，摩西知道他自己进不去，所以他写下了生命记。他在这个生命记里面一再的提醒以色列人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那今天我们看的呢是生命记第34章。我们今天把今天的经文呢分成3段，刚好每4节1段，第1节到第4节讲到摩西登尼波山，那第5节到第8节讲到摩西的生命之中，那最后从第9节到第12节，我们讲到对摩西的怀念。我们看第1段，在第1段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摩西从摩亚平原登上尼波山。我想问大家一下，你们知道尼波山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哦。可能不是很清楚啊，这个地方是死海，那这个地方呢，就大概是菲律宾，尼泊山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一样，所以它是在菲律宾的对面。那摩西为什么要到尼泊山上去呢？如果我们从《生命记》的前2章，就是32章最后面，我们就知道。其实他上去是神叫他上去，神为什么叫他上去呢？神说他上去以后要告诉他，指给他看，他们将来要得地为业的迦南美地是什么样。下一章，所以呢，我们从第1节的下半节，我们就看到说，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拉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中地，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那这些地方到底什么地方呢？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站的位置呢，大概是在这个地方，那一定是一个很高的山。站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是在以色列的最北边， 就是西门黑门山下面，那在这个位置，那拿弗他利全地是在什么地方？拿弗他利全地在这个位置。那以法莲跟马拉基的地呢，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啊，说直到西海是什么？西海就是讲地，所以从这边一直从这个地方一直直到西海。不止这样，还讲了南地，南地是这个地方，还有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在这个大概是这个位置，还有索尔，索尔是在这个位置，是在以色列大概是死海的南边一个城。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名字的话，我们可以看这个地图，我们知道其实神是从北边最北边但这个地方一直指到最南边，所有的城市都指给他看，不但是从北到南，而且从东到西。那这边所有的平原，像马拉西平原、伊法莲平原，还有这个犹大全地，这个地方一直指到这个西海，就是讲的地方。好，我们看下一章，然后第四节。耶和华就对摩西说：“这个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要使你的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如果你们对圣经不是很熟的话，你们不太晓得为什么神不让摩西过去。你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可是如果你们可以记一下的话，大概在民数记二十章，我们回去可以看，就在那个地方摩西犯了错，然后神就处罚他，说你因为犯了这个错，所以你不能将来不能到迦南地去。很多人都认为说摩西不能进到迦南地是他人生一个最大最大的遗憾。为什么呢？因为他带以色列人40年走到经过了所有的旷野，然后好不容易走到了约旦河的东边，准备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他只能知道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进得去，可是他去过。所以呢，大家说这个一定是他最大的。可是我个人并不这么说，我现在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不这么说。因为我们刚看到神已经让摩西上了尼泊山，然后不只是上去，而且亲手指给他看，告诉他最北边的城是在哪，最南边的城在索尔，然后把所有的平原讲给他听，一直讲到地中海。那为什么我不会觉得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因为摩西也他知道这是神要赐给他，他知道这以色列人将要进到那个地方去为业，虽然他去不了，可是他眼睛看到，他是受到神的赐处罚。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处罚完以后，摩西至少向神求了三次，说你可不可以让我进去。那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神的处罚是非常真实，不但是神的处罚非常真实，而且在他处罚摩西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到虽然神的处罚是很真实，可是在神的处罚后面有神的怜悯和神的慈爱。神知道摩西想，神知道摩西想进去，虽然我不让你去，可是我让你看一看我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是多么的美好。你将来带这些，你带这些人在旷野里漂流了40年，他们将来要进去得地为业的那个地方是多么的美好。所以呢，我们真的看到上帝除了他的公义以外，还有他的慈爱。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事？因为 在我一生里面，我知道我做了很多事得罪了神，我知道将来有一天神一定会按这些事情来责罚我。可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将来有一天我站在神的面前，当神要责罚我的时候，在神的责罚的后面有他的慈爱和怜悯。这是让我心里觉得非常安慰。阿门。然后我觉得为什么不是对摩西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我才发现我们人应该搞清楚什么是上帝的工作，什么是人的工作。从人的眼光来看，摩西没有冲进去实在是一个大遗憾，因为他如果带这些人进去，他就成为以色列人更伟大的民族英雄了，不是吗？可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摩西的身份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对主人忠心，对不对？那在圣经里面，在旧约也好，在新约也好，一再的告诉我们说，摩西是在神的家中是敬重的。如果摩西已经很敬重，他进不进迦南地，从神国的眼光来看，其实他没有亏损，对不对？因为神要求一个仆人的就是忠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记不记得当年神怎么样去呼召摩西？摩西在旷野，以色列人跟牧羊，神呼召他说：“你去见法老，然后把以色列人带出来。”那时候摩西非常挣扎，一直抗拒，不愿意去，就到了最后。摩西终于去了，所以因为他去了，所以他在旷野里面跟随神，跟随了四十年，在埃及地也好，过红海，在旷野，他看到了神的全能，他看到了神的大，在以色列人困难之中，在漂流的时候，在缺乏的时候，还有在以色列人不断抱怨的时候，不断争吵的时候。他看到了神的温柔和神的慈爱。如果当年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没有听从神的呼召，他不愿意去，他就没有办法经历到这位伟大的神，这位创造万物的神，这位他说我是就是我是的神 ，I am who I am， 他没有办法来理解。这位神是可以对抗全世界最大、最大、最伟大的国家，所有的军事武力他都可以抵挡，他就没有办法经历到。如果摩西没有办法经历到这个，我觉得那个才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你们同意吗？几个月以前，我看到一个新闻，啊，不知道我中间有没有念经济系的。这个新闻是讲了有关到一个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经济学教授，他的名字叫做马丁·威斯曼。我不晓得有没有听过他。据说，据那个新闻的报道说，他是全球知名的在计量经济非常有权威的一个学者。结果在八月份，今年八月份自杀。为什么自杀？因为在去年他没有得到诺贝尔奖，所以他觉得很遗憾，他觉得很沮丧，他想他大概这一辈子大概再也不能拿了，然后他觉得人生就没有意义了，没有不能拿诺贝尔奖还什么意义呢？这是他人生最大的遗憾，所以他。我看到这个新闻以后，我思考了很久，我在想，什么是我们一生最大的遗憾？我觉得，我身为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当然不可能事事顺心，当然在或多或少很多事情上，我们会失败，我们会失望。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你们一生最大的？ 不能拿诺贝尔奖，还是不能成为大学校长，还是不能成为全美最大企业的 CEO 吗？我觉得做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认识了神，然而我们却没有经历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看不到神的手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完全没有改变，完全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觉得那个才是一个基督徒一生最大的。阿门。我看第二段，看一下。这个是经文呢，是讲到这个，我想这个结束打错了啊，应该是。接到八节才对啊，看一下，应该是接到八节，结束打不对啊。好，那这个呢是讲到摩西他最后光景。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年轻人读这东西觉得没什么感觉，我对我上年纪的人读这个经文感触非常非常的深啊。我们中间这个叶阿姨今年99岁。我想他的感受应该比我更深。这边告诉我们，摩西一生的年岁是多少？120岁。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眼部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看样子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样子。哇，这是真的很让人羡慕的一件事。在第五节的时候，一开始就告诉我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告诉我们，特别告诉我们摩西他的身份是，他的身份是耶和华，他呢就死在那里，正如耶和华所说。换句话说，当他上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要死在那里。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告诉他。那不但是在这样，而且在第六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我不知道你们读的这个经文啊，我每次读到神怎么去怜悯一个人的时候，神跟以色列人说：“他说我带你们去埃及城，像把你们背在我，好像背在老鹰的翅膀上面带你们出来。”然后神说，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你们在生病的时候。”神为我们出去，你们可以想象到神对我们的爱吗？这边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将摩西葬在，换句话说，神自己埋葬摩西。在这边，我们好像看到一个慈爱的天父，抱着他心爱的孩子，说：“孩子，安息。”然后摩西呢？就是放下心中一切的愁烦，然后闭上眼睛，安然进入梦乡。你知道，对基督徒来说，死亡是什么？是睡觉，对不对？你们知道不知道？哎，知道点个头好不好？
知道
了。为什么是睡觉呢？为什么？因为要醒来的嘛，对不对？一醒，你每天晚上睡觉，早上要醒来。对不对？要起来的嘛，起来看。当你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神满脸慈爱的笑容。所以我想这一幅情景是真的非常美的啊。摩西一生尽忠的服侍神，神赐给他健康身体在生前，而且摩西死以后，神亲手埋葬。然后这边特别告诉我们说，没有人知道。没有想过坟墓是干嘛？坟墓干嘛用？坟墓是第一个，坟墓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是让死的人可以有地方安葬，对不对？第二个呢，有地方让后人来怀念。可是在埋葬里，摩西可是却没有，却不让人知道。你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来到世上， 他走的时候没有留下一片，对不对？没有人。然后他那个坟墓是什么？也是空的，对不对？是空坟墓。你去过以色列都知道，他们说哇，这个地方葬耶稣的地方，就过去也是空的，也没有，对不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看。认为坟墓一定要修的呢，非常漂亮，对不对？不知道该怎么用。OK， 好，第三段，这边讲到第九到第十二节。我住在美国将近四年，参加了很多很多的葬礼。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在美国参加过葬礼？没有看见很多葬礼，我们在电视上看过啊，老胡须葬死的时候，美国，我想在全世界都转播了，对不对？参加美国的葬礼是什么意思？就是到有一段时间是专门让他的朋友、他的亲友上去来诉说对方的怀念，对不对？我参加很多葬礼，每一次参加葬礼。当然，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人生很短，对不对？你看到那个过去那位弟兄姐妹也好，姐妹也好，他的身体啊，从小一下就高老，然后就走掉，好像人生就一眨眼就不见了。然后更让我常常问自己的是，你要留给你的亲人，因为当他们怀念。他们怀疑，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诉说了他们对摩西的怀念，有三个地方怀念摩西。第一个怀念是在第十一节第十二节，这边说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的权力及各样的神迹奇事。换句话说，记载了。当年摩西在埃及地所行的神迹跟奇事，对不对？有石灾，然后呢，过红海，不只是这个样，而且说十二节中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时候，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并不是说他们过了红海就没事，对不对？我们知道他们在旷野碰到很多的困难，水是苦的。然后没有东西吃，天上降马啊，然后没有水喝，磐石出水。所以，在以色列人对以色列民族来讲，他们实在是记得摩西行了许多的很多的神迹。可是在这边，十一节的一开始，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摩西是怎么去的？是耶和华打发摩西。换句话说，在这些所有的神迹。后面其实什么？其实是神做的，对不对？这是他们我们对于摩西的第一个怀念。第二个怀念，第二个怀念就讲到摩西交棒给耶稣，在民数记的二十七章，摩西知道他自己快死，所以他就求神找一个人来接替他，神就说好，让耶稣来。那在这个之前，摩西按手为他祷告，然后在大祭司跟会众面前正式的做了交接。这件事情让我真的很多的感触。我觉得很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所希望做的是什么？做的是丰功伟业。换句话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不对？只有他能做。全世界没有别人可以做，就他能做，就他一个人可以做。但是摩西却不完全不这样子，因为摩西知道他来是服侍神，他不是来建立自己的王国的。摩西而且知道他的时间是有限，日子到了他就得走，所以呢，他求神来找一个人来接班。那。 神就安排了约书亚。约书亚在过去40年里面跟随着摩西，无论在战场上，在处理以色列的纷争上面，约书亚有机会学习摩西的忠心和摩西敬畏神的态度。所以神就到了约书亚，那约书亚就成为继承者。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事也是一样，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属神的。我们要很清楚的明白，我们在教会服事是服事神，不是来借名。如果我们在教主的学，我们就应该帮忙一些弟兄姐妹，培养他们，他们可以继续教主的学。如果我们是带领一个团体小组，我们应该培养下面有新的小组长可以出来带领不同小组，无论唱诗歌的也好，翻译的也好，音响的也好，做 PPT 的也好，其实我们都应该培养下面一代人。我觉得相当于教会真的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每次同工会开会常常都会在讨论说我们应该找什么样的人来接我们下一届的同工做指示。那去年我也有很深的感触，因为往年每次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起做圣诞节，去年我去了台湾，结果呢我就很担心不知道你们圣诞节这个庆祝活动会办得怎么样。后来听说福亮那时候是啊，去年同工会的主席，还有穆恩，去年祭拜是听说办得非常好，所以我很感动。今年呢，我相信同工会有很好的安排，我不想我可能有留在中间。在教会的服事不是一定需要什么才可以，在教会的服事里面只有一位是非要的，这位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因为教会是属神，基督是教会的主，教会一切的事工、一切的管理，都是按照圣灵的带领，对不对？阿门。好。然后除了这个以外，他还讲了两件事，还讲了说。在第十节说，以后以色列中再也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所以这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个，摩西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然后摩西是先知。讲到摩西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我就想到我们在第三个信息里面，当神去见摩西的时候，到摩西出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跟摩西怎么说的？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换句话说，神知道，虽然摩西知道有神，可是这位神是他义父，不是他的神，不是可以改变摩西的神，也不是摩西在摩西的生命里面可以替神替摩西做主做王。可是今天当我们40年过去，我们再看到这里上说摩西是神面对面的人，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话题心里有什么感觉，我心里是羡慕不得了，真的真看得到神跟摩西之间他们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这边就说再也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什么是先知？在圣经里面，先知是指到一些人，他们是代替神发言，代替神说话。摩西他知道他是不能替上帝，所以他是他生命，而且呢，他叫人把他这个生命写成书，放在约柜的旁边，而且规定他们每7年要念一次。为什么？因为怕他们忘记。要让他们一直记得神的律法、神的诫命，而且警告他们说，将来如果你们不遵行的话，你们虽然一旦今天进去了，明天进去了，你们还会被赶出来。 以改到世界各地。在以色列人进到埃及地800年之后，大约北国是在主前722年就亡国，南国是在主前586年亡国。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不专心的跟随神，他们背了神的约，他们拜假神，结果亡国，而且被掳。带给我们什么信息？下一场，我们用了10个礼拜来看摩西的生命，看摩西的故事。我们在这10个礼拜里面，我们学习的，希望我们是摩西精彩的一生。我们盼望我们所学习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度过的一生。我们应该在我们一生里面，我们应该看重什么事情？对以色列人来讲，摩西是个民族英雄，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可是对以色列人来讲，摩西更重要的是他把律法传给他。神借着摩西把律法传给他们。神把律法传给他们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他们将来进去以后，他们可以有律法可以遵行，他们可以做一个圣洁的国民，他们可以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他们可以成为属神的子民。但是对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这个故事已经讲了10次了，这个是在3500年前的故事。对今天的基督徒，摩西带过，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摩西带来的律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需要遵循律法，需要不需要？啊？需要？不需要？需要还是不需要？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哎，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在约翰福音，1章16节到18节，我们一起来念。来。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而且恩上加恩。律法乃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约翰福音
一
开始的时候，讲什么呢？他就讲说，耶稣基督他有丰满的恩典，而且我们都领受了。那律法呢是摩西传来的，可是呢，恩典和真理是耶稣带的。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可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是怎么样。这段经文清楚不清楚？清楚啊！可是很多的神学家、解经学家认为，这边有。什么地方呢？就是在16节的最后面，这边说恩上加恩。什么是恩上加恩？那什么是第一个恩？什么是第二个恩？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太难解释了。”那到底是什么是第一个恩呢？他们看来看去看不到。又有一些解经学家他就说：“第一个恩。”就是律法，摩西把律法给我们就是恩。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摩西把律法给我们是不是恩典？
是，
是不是？哎，真的很感动，你们讲的是啊，太对了。很多人认为律法就是一条一条的规定，不是恩典。可是记得吗？神在什么时候颁布律法？在西南山，对不对？跟他们立约的时候，说他要做他们的神，对不对？要在他们中间，然后跟他们立了约，然后把律法告诉神是圣人，不是说神喜爱神，因为神的本质他就是圣人。一个圣洁的神，让我们一个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亲近。 那律法呢，是神给人一个恩典。为什么？你犯了错，你犯了罪以后，你可以靠着献祭怎么样来亲近，对不对？这是个恩典。哎，是不是恩典？
是。
哎，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使徒保罗说，在罗马书说，他说律法本身叫人知罪，完全没有错，因为有了律法，我们才知道我们犯罪，对不对？而且我们不止犯罪，而且我们常常犯罪，对不对？而且不止常常犯罪，而且我们常常犯很多很多的罪。阿门。我讲错了吗？你们房声音那么小。骄傲是不是罪？
是。
我们中间，你们觉得犯了骄傲的罪的地方？好，放下。我觉得你们蛮有意思。谦卑的人都把手举起来，骄傲的人不肯举手。是真的吗？谁不骄傲？每个都骄傲。说谎是不是罪？你们说过吗？
说过。
你不承认的，我不叫你举手。因为有摩西的律法，所以我们知道犯罪。因为有摩西传的律法，所以我们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是一个更大的恩典。什么叫做恩上加恩的意思？就是这个。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不必要再来献献祭。这个还不是重心，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他把他的灵圣灵让我们带领我们走圣道，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阿门，阿门，
阿门。
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了第一次的布道会，讲到了。好多人都觉得扎心，扎心以后他就会跟着说：“我该怎么做？”你们怎么回答？说你们要悔改，对不对？然后呢，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是不是这样？再过两个礼拜，我们就有洗礼。我盼望我们中间，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把握这个机会。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把心门打开，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让圣灵住在你的心，带领你，带领你，也改变你，让你过一个不同的人生，过一个充满喜乐、充满盼望的人生，也过一个蒙福的人生。阿门。在这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有十个主日一起来查考摩西的生命。我们盼望这十个主日中，我们所听到的不只是摩西的故事，而是在每一个主日的信息里面，你的话语触动了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刚硬的心变成柔软。你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愿意活出一个爱你、愿意服侍你的不同的生命。在这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个香槟的这个地方建立了一间小小的华人教会，让弟兄姐妹可以在这边祭拜，可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人。我盼望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像当年你使用摩西一样，让我们成为你恩典的出口，让我们在这边有好行为，有好见证，可以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我们同胞们，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也 别让你自己的灵得到影响，要改变你自己，我们的祷告，这样祈求仰望，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你，阿门。